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遇过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呢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叫做预知能力。这个预呢是预备的预，预先的预，知呢是知道的知。这个预先能力呢，它是一种可以感知到未来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能力啊。那有很多的科学家呢，他们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呢，把这种呢这种潜意识哦，对于这种细微的线索的一种预期的反应啊，可能呢跟这个量子行为呢是有关的。那当然啦，这种预知能力可能呢就会让我们听到哎，有一些预知的梦啊，或者是预感啊，或者是呢直接预见未来的一些片段啊。那当然啦，这些预知能力啊在科学界现在仍有争议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 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科技新知时间啊，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好书就是《天气动态全知道》啊，让我们一起呢来了解生活万用的气象学。那上次呢花姐姐讲到这个图的重要，然后讲到说有好多这种气象观测的这种图啊，那很多还没有讲完，所以花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那今天呢要先来讲的这一个是雷达回波图哦。那花姐姐呢把这个书中的内容呢来读给小朋友听哦。气象雷达观测的原理是透过天线发射了电磁波，而当电磁波碰到了降水时，会有反射以及散射的作用。雷达在利用天线接收反射及散射的电磁波，得到雷达回波图。雷达对于防灾以及预警相当重要。雷达提供的资料时空解析度比卫星高，当天气系统开始发展，便可以提供预警的作用。好，我们刚才讲到了雷达回波图，现在继续讲的是雨量累积图哦。当我们获得每个测站的雨量资料之后，除了可以依据实际观测到的雨量资料，了解每个测站在过去十分钟、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以及四十八小时的雨量累积值外，通常还会绘制成空间变化，以方便解读降雨的状况。由于测站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所以将雨量站资料绘制成空间分布的时候，需要利用数学方法进行空间上资料的推估，辅以雷达回波等资料的估算雨量值，进而得到了雨量累积的空间分布图。雨量累积图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了解系统的降雨情形以及降雨的分布，不但在日常生活防灾应用，甚至在科学研究上都有帮助。天气图，为了描述天气的资讯，气象人员会绘制不同高度的天气分析图，以了解各层的天气资讯。天气分析图上有许多种不同形式颜色的符号，这些符号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所以仅需要在天气图上绘制符号，各国的气象人员就能够解读天气图的资讯，以及目前哪些地区可能受到哪些天气系统的影响。而绘制天气图所需要的资料来自于全球的气象观测资料。另外，我们还会需要天气预报图预报后续的一个天气状况。天气预报图由目前全世界的天气观测资料，包含了地面测站、高空观测、卫星及雷达等资料，经过电脑的数学运算后绘制而成。而各层以及各地理位置的资料都需要运算，所以需要运算速度非常快的超级电脑，计算出来的资料才能够用来进行预报。好，小朋友，我们进入到预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咯。所以呢，好，我们要讲到气象预报，就要去了解它的科学历史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啊是很容易的就可以得到天气预报的一些资讯，像比如说出门前呢是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决定我们今天呢要穿什么衣服，甚至呢我们出国的时候呢也会看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的状况，来决定呢我们要带什么样的衣服过去。那这么方便的这些资讯呢，其实是建构呢在于对大气科学的一个认识，还有呢各种一种先进的观测工具，高速运算的这个电脑。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其实24个节气啊，就算是对于一整年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呢做比较完整以及实用的一个农业的气象预报。而从前呢也会依生活的经验啊产生许多的这个气象的谚语哦。那么人类呢常常会依据啊过往的经验来做这个天气预报，依据呢往年这些时间的天气状况来预报呢未来的这个相同的时间地点啊天气状况，或者是依据过去观察到的现象呢来推测可能会发生的天气状况。但是呢最近这几十年呢，其实我们已经从生活经验走向了利用这个数学的一个方程式去进行预报哦。 好，花儿姐姐啊，继续跟小朋友来讲气象预报的内容。气象预报如何进行？如何利用数学来进行预报呢？大气是气体的组成，和水一样是流体，都同样可以用流体力学，用来探讨流体运动的科学，来描述大气的运动。流体力学在实验室中，透过实验、统计学等，科学家已经有足够的了解及基础，因此科学家将现在的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的要素套入了遵守流体力学的数学方程式中，而这些数学方程式又称为大气科学的控制方程式或是原始方程式，就可以对未来这些参数做预报。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讲到气象预报如何进行，好了，姐姐呢读到了，好，就是讲到控制方程式啊，原始方程式。那好了，姐姐继续把这本书当中讲到气象预报如何进行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由于大气的运动非常的复杂，因此我们大多无法求得方程式的正解，而是以一些方法求得了近似解的进行预报，这些方法叫做数值方法。而透过了流体力学来预报大气的运动，得到很好的成果。这个过程又叫做数值天气预报，用来预报的数学方程式又叫做数值模式。也就是说，现在的各种天气要素就是预报未来的天气要素变化的基础。利用了数值方法、数学方程式以及我们对于大气科学的认识来进行预报，就是目前大家日常生活获得的气象预报资讯来源。如果只用目前的气象观测资料来预报，通常只能够预报未来数小时的天气。但如果可以利用观测资料以及数学方程式，透过了超级电脑的计算，数值天气预报就可以预测未来7到10天的天气状况。预报的结果会受到观测资料的品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模式计算也会有误差，所以还是需要预报员经过人工的修正之后，就发布天气预报资讯。好，小朋友，刚才讲到的就是天气预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天气预报当中啊，我们也听过一种叫做系级预报啊。这个系呢，就是科系的系，集合的集，系级预报。那小朋友，你知道什么叫系级预报呢？来，花姐姐啊，解释给小朋友听一下。其实天气预报呢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对不对？而且也会有风险。那为了要了解呢预报的不确定性还有这个风险呢有多大，所以呢天气预报的单位他们就会使用呢系级预报。系级预报呢就是说把这个观测的初始场啊，也就是说套入那个数学方程式内的这个观测资料，然后把它放到呢各种不同大气的条件所设定的这个模式中，然后同时进行多种的这种情境的一个预报呢，让预报员可以参考。而这个预报员呢也可以透过呢系级预报去了解呢这一次的预报有多少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哦。那么其中呢在定量降水的预报上，那因为呢台湾的地形比较复杂，有些许的模式设定的差异，或者是呢台风这个路径的预报啊也有些许的不同，都可能会造成降水的分布还有强度的一个极大差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气象预报的应用哦。小朋友知道啊，其实像以前呢在作战的时候哦，就必须呢要掌握气象的资讯啊，就是掌握呢天机啊。因为呢以前这个孙子兵法呢曾经提到过说道天地将法，这是呢兵是五要，而这个天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天文以及气象咯。那其实呢在台湾呢，从中央气象局，现在叫中央气象署啊，它的气象报告当中就可以轻易的取得了气象的资讯。那这些气象资讯呢，其实它不像呢军事机密，反而呢可以使得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便利。那不可否认呢，其实大家对于气象预报的这个依赖还有需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气象预报的服务呢也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咯。日常生活除了每一天呢要不要携带雨具，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或者已经安排的旅行是不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来改变行程，这些日常的细节需要呢依赖气象预报资料之外，其实啊也有不同类型的气象预报的应用哦。比如说可能在防灾应用啊，可能呢在渔业应用啊，可能在农业应用啊，还有在水资源应用，另外呢也会有航空的应用，还有其他方面的应用。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花姐姐啊就把这些应用啊留在下一次啊，把这些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就期待下次来分解哦。 好，小朋友呢，今天我们在天气预报全知道的这本书当中啊，跟小朋友来分享的科技新知，就是讲到预报还有这个应用的一个提醒啊。那下一次花儿姐姐呢就会把这个应用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哦。其实啊，常常遇到这个下雨的日子啊，都会让我们的心情有点复杂。事实上呢，其实下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空气当中会有负离子哦，释放到这个空气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吸入这个负离子的时候啊，是有助于呢我们缓解压力，而且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心情，让我们心情可以带来平静哦。所以呢，小朋友在面对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心情啊不要太低落，因为有时候这个下雨的日子呢，反而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看见，让我们可以期待阳光赶快再次出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